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目前正在中国武汉市考察新型肺炎疫情，并认为目前有证据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存在有限人传人的情况，还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持续人传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表示，有医护人员感染就可视为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如果出现家庭性聚集性病例、医院内感染或是社区性爆发，就可高度怀疑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武汉市建委1月20日的公告显示，有15名医护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16名患者当中，1名病情严重，其余情况稍作稳定，都已经进行了隔离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微博1月21日通报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仍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包括源自何处、如何传播等。该组织将持续提供最新的消息。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20日接受年华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如果有助于两岸的和平稳定，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础上，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任何形式的互动都可以考虑。蔡英文在三立电视台的节目上还指出，希望对岸对于这次的选举结果能够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检讨过去一段时间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蔡英文还说，同样的道理，台湾方面也会好好思考，选民透过这次选举所表达的意志，如果转化在两岸政策里，一方面传达台湾人民的意志，同时继续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有评论人士认为，台湾这次选举是美国或中国的代理人之争，不过蔡英文表示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他认为真正的意义应该是台湾人民希望维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蔡英文以史无前例的高票获得连任，北京方面则严厉批评，并认为搞台独不会得逞。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即将于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之际，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修了2020国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0月的 3.4 个百分点下调至 3.3 个百分点，并对2021年的预测由 3.6 个百分点下调至 3.4 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虽然仅好于2019年的 2.9 个百分点，去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美两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有助于激励市场人气，这可能预示贸易和制造业活动会在不久后触底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表示说，这些初步企稳迹象可能会持续下去，最终能强化具有韧性的消费者支出和已改善的企业支出的连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此把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6%， 主要得益于美中贸易协定调低了部分关税，并取消了原定于去年12月15日生效的针对中国消费品加征的关税。另一方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星期一，也就是1月20日将香港的信用评级由 AA2 级下调至 AA3 级。穆迪表示，评级下调主要反映香港的机制问题和治理能力低于先前的估计。另一方面，穆迪把香港的评级展望从负面调高至稳定。去年9月，穆迪公司曾把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并把香港的长期信用评级定为 AA2 级，也就是第三高的级别。穆迪当时表示，评级下调反映了风险的上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买车，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停顿。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is spelled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是形容词，延长的，长期的。
He has been on extended sick leave since the summer.
他因为生病，从今年夏天就开始休长假。圣诞节前夕，
Many retail stores are offering extended hours to meet the need of last-minute shoppers.
很多零售商家都延长营业时间，满足拖到最后一刻才来采购的顾客们的需要。Extended warranty, 延长的保修期。
Experts say in most cases, buying extended warranties are bad ideas.
专家说，大多数情况下，购买商品的长期保修其实并不划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You know what, Xiaobei? Yangling WeChatted me the other day, and she said she might take an extended vacation and come back 2 weeks late,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continue hosting the show with me for a while.
啊，杨林胆敢延长休假两周？凭什么呀？不管，我已经代班这么久了。下周你自己来吧。
You want me to go solo?
Yeah, I have faith in you.
You must be kidding. This show would grind to a halt if it was just me doing it. Think of our poor dedicated listeners, Xiaobei.
Grind to a w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that idiom before. Well,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to find out what it means. 先听一听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华盛顿的天气最近特别热，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空调的好处，如果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工作。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rind to a halt. Grind is spelled G-R-I-N-D and halt, H-A-L-T. Grind to a halt.
Grind 是动词，有嘎嘎作响的意思。Halt 是名词，停顿的意思。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慢慢停下来，无法继续前进。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说最近天气特别热，如果没有空调
，work would grind to a halt。
没错，工作就会陷入停顿。你们肯定还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担心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电脑无法正常工作，世界各地都在吵什么 Y2K。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的介绍。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进入新世纪之前，出现了很多围绕 Y2K 的讨论。指的是钟表敲响2000年的时候，电脑软件可能会出现状况。尽管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陷入停顿，大多数电脑都照常运转，并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还记得当时啊，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就在上周末，我去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他们这届学生特别多，所以决定在室外举行。出席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大约有1000人，可就在嘉宾讲话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不用说
，The program ground to a halt.
毕业典礼告一段落，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但是因为路上能见度太差
，The traffic started to grind to a halt.
路上的车流开始陷入停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去年，美国好莱坞的剧作家协会罢工，给娱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上一季好莱坞剧作家的罢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了剧本，所以大部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制作都陷入了停顿。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双方才达成协议，让拍摄工作得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
Work would have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假如没有空调，工作恐怕就得停下来了。
The world didn'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because of Y2K.
世界没有因为 Y2K 而陷入停顿，或是
Hollywood productions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好莱坞剧目的制作陷入了停顿。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美国习惯用语真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ur show won't grind to a halt.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ee if you desert the show next week and Youngling's not back yet, our show will grind to a halt, and then Ling Dao will get mad, and we'll all get fired。
唉，说的也对。所以不管杨林回不回来，咱们还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Yep. Besides, Yang Lin hasn't finalized her plans yet, so she might be back on time.
也对。好吧，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今天的礼节美语呢，要聊聊买车。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觉得呀，等到孩子生出来，轿车也不够大，最好直接来个 SUV.
Or a minivan.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had kids, and whenever they take a trip with their kids, they have to carry tons of baby stuff along with them. So no car is too big for parents with kids.
对，所以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看看 Chris 会不会考虑买一辆更大一些的车。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 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 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 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go with a 3-year plan. The 5-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哎呦，这个准爸爸呢也太小气喽，车买的不够大，又怕费油，要不是老婆拦着呀，他弄不好还想买个二手车。
I don't blame him. With a baby on the way, a father needs to be a bit frugal.
也是咱们没孩子体会不到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过呢对父母来说孩子都是无价宝大家容易为这个小家伙冲动购买
That's right But looks like Chris is still quite cool-head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bstituteSubstitute is spelled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名词是替代、替补的意思。
A substitute teacher is heir to a trove of gold coins worth more than $7 million.
一名代课老师继承了很多珍贵的金币，价值$7 million+.
Across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a drug called spice as substitute for marijuana.
美国各地有不少人吸食一种叫 spice 的毒品作为大麻的替代品。
Pure maple syrup is the perfect sugar substitute in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esserts and baked food.
纯枫树糖浆在做菜时是糖的绝佳替代品，包括甜点和烘烤食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I've been a substitute for Yang Lin for quite a few weeks.
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我主持啊
I think you did well. Even Yang Lin spoke highly of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how.
Really? 难道他就不担心被我彻底取代?
She probably is worried. The phrase we're teaching next describes her concern to a T.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要考考大家，你们都知道一美元等于100美分，可是谁能说出一美分 one cent 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时间到，如果你说的是
penny。P-E-N-N-Y
那就对了 Penny 以前还挺值钱的可如今早就没人想要了很多美国人甚至主张让美分退休这倒提醒了我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Has had its day Has had its day
如果说什么东西 Has had its day 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不再受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换句话说就是过时了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出门旅游还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价钱又不贵。那是不是说火车已经过时了呢？这可不一定。由于机场加强安检，机票又不断的涨价，很多游客又开始转向火车了。没准火车会重新受到欢迎呢。
没错，我就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不如飞机快，但是坐火车很舒服。而且现在飞机的燃料价格不断上升，都转嫁到了我们这些乘客身上，机票越来越贵。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还有什么东西是 has had its day 过时的呢？比如说电报，大家肯定都同意。
The telegram has had its day.
没错，再比如说报纸，估计有一部分人同意。那么 Internet 因特网呢？哎呀，因特网现在如日中天，正火着呢，肯定不能说
It has had its day.
还有啊，现在大家都上网购物，那么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那恐怕也不尽然。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一个早已没人提起的老电影明星，我们就可以说
She has had her day.
下面让我们听听一名消防队员是怎么说他的老队长的。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我对我们队长有着无限的敬意。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导，勇气过人。但是坦率地讲，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消防工作日新月异，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挑战的接班人。
既然有过辉煌的事业，那么急流勇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是两个喜剧表演的老搭档，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笑话他们今天还在讲。
I really believe they have had their day.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有得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ang Lin, you've had your day. Come back quicklyOtherwise, the job is mine.
I'll relay the information to her. I'm sure it will help her decide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咱俩可真够坏的。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得说再见喽。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穆迪公司星期一， 也就是1月20日， 将香港的信用评级由 AA2级 下调一级至 AA3级。 穆迪表示，评级下调主要反映香港的机制问题和治理能力低于先前的估计。但另一方面，穆迪把香港的评级展望从负面调高至稳定。去年9月，穆迪公司曾把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并把香港的长期信用评级定为 AA2级， 也就是第三高的级别。穆迪当时表示，评级下调反映了风险的上升， 旷日持久的抗议示威暴露了港府管理能力的局限性。此外，穆迪报告还说，去年民主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全面胜利之后，港府也没有能做出明确的回应。报告说，对现有体制的压力直接影响到香港的评级。在解释把香港的经济展望从负面回调至稳定时表示， 这反映了香港强大的财政实力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持续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出行人数最多的春运已经开始了。在寒冬季节，出门时人们本来就裹得已经很严实，由于一种新型的病毒引发的健康恐吓，让更多人戴上了防护口罩，以免被病毒传染。路透社报道说，北京火车西站 等候出行的人们大约一半带有口罩，另一半人没有戴。对很多等候乘坐前往武汉火车的乘客来说，在满员车厢内度过5个半小时，穿戴齐全显然是万全之策。武汉是被确定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中心。中国当局说，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目前已经超过了200例确诊病例，死亡3例。 三人，就像其他呼吸道疾病一样，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包括发烧、呼吸困难。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口罩是否能提供有效的防护措施，对于不掌握其他信息的人们来说，口罩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防护了。北京当局称，目前疫情可防可控，并承诺要加倍努力，防止疫情在春节期间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目前正在武汉市考察新型肺炎疫情，并认为目前有证据表明 2019新型冠状病毒存在有线人传人的情况，还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持续人传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表示，有医护人员感染就可视为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如果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 医院内感染或是社区性爆发，就可以高度怀疑有人传人的可能性。武汉市建委 1月20日 在公告中显示，有15名医护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1名为疑似病例。16名患者当中，1名病情严重，其余情况稳定，都已经接受了隔离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微博 1月21日 通报说，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仍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包括源自何处、如何传播等，该组织称将持续提供最新的消息。台湾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 1月20日 接受年华电视台的节目专访时表示，只要有助于两岸的和平稳定，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础上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任何形式的互动都可以接受。 蔡英文在三例电视台的节目上还指出，希望对岸对于选举结果能够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检讨过去一段时间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蔡英文还说，同样的道理，台湾方面也会好好思考，选民透过这次选举所表达的意志，如果转化在两岸政策里，一方面传达台湾人民的意志，同时也继续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有评论人士认为，台湾这次选举是美国和中国的代理人之争。不过，蔡英文表示，这种说法有点过头。他认为，真正的意义应该是台湾人民希望维持民主自由的价值。蔡英文以史无前例的高票获得连任，北京方面则严厉批评，认为搞台独不会得逞。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贸易战，美中两国星期三终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公布协议的内容。长达86页的文本显示，美国保留了相当的关税，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里将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可是北京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美方关注的不公平贸易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特朗普总统称，协议是和中国达成公平互惠贸易的重要一步。中方代表副总理刘鹤则说，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会和美方努力合作，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照顾彼此核心关切。那协议的亮点何在？和之前外界的理解有何差异？协议签署是否意味着美中冲突全面停火？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谈判聚焦何处？今晚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和您一起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第二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那首先，这份贸易协议在白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文本呢也已经公布了。台面上双方都对协议表示满意，都说是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协议。那先请教纪硕明先生，您觉得实际情况如何？
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应该是赢家，甚至特朗普还是得了便宜还买乖，但是中国也没有输。因为少数就是赢，两个贸易大国西站对全世界自然都有利。那事实上我觉得对中国真的也没什么不利，虽然啊，如果是继续加税限制中国的出口，这对中国确实是十分不利，因为影响出口，影响制造业，影响中国的产能过剩的出口，这个对中国是会有致命性的打击。所以以目前那个部分产品加税，这个对外资的撤离，出口以及经济发展都已经出现了那个影响，所以选择扩大进口，把饼做大的买卖，那个中国是每年多花了1000亿美金，那么这样呢，它可以不影响出口，不影响产能的这个有一个新的市场，那么当然开放了市场，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对中国本来就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看到2018年3月那个美国启动的301调查开始计算，13轮谈判，那个贸易谈判，5轮那个关税生效，那个漫长的这个争端当中，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商品，痛的不仅是中美，而且全球经济都那个遭受了那个损失。所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发出警告，说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 GDP 下降是0.8%，中美两国的 GDP 的这个到2020年有可能分别下降至1%和0.7%。那现在如果说双方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协议达成，那么这个对全球的经济，对中美都应该说是一个利好。所以呢，没有贸易协定就没有赢家，有了协定的美国占优，全世界少数当赢。 叶凡。
嗯。那谢谢谢教授，那我再请问谢谢季先生，那现在我再请问那个谢田教授，刚才季树明说这个就是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不过也有很多观察人士说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您认为中国做出了哪些让步呢？
是一种，当然是一种各两方都是有得有失了，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呢，做的最大的让步呢，就是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这个允许答应美国的许多条件，包括比方说那个实施的机制、监督的条款啊、反弹的条款这些执行的问题。那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机会的，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赢得了，给这个经济呢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全面的关税呢，就是说基本上不会马上就加上去。但是总的来说，当然是川普是大赢的，美国是大赢的。
嗯，
美国比方兴高采烈的去搞这个签字仪式，大张旗鼓，有200个人来做出席作证，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但中方呢，这个代表团看来很勉强，有点不太敢张扬。因为他们确实有这种所谓这个刘鸿章啊、刘中堂这种卖国贼的压力，所以有点很尴尬的作陪。但是季先生的一点我很同意，就是说对美国来说确实是巨大的进展，可以那个增加对美国产品对中国的销售，就2000亿美元这两年内之内。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取得那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避免了这个5000亿的全部关税的和甚至呢就是中美经济上的脱钩。那我想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一点对说不利一点或者是说有点负面的影响呢，就是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它虽然取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但实际上经济代价首先就是马上两年内呢，就多花出2000亿美元，这样可能会导致它这个顺差，大笔的顺差呢就没有了，甚至这个都会影响到它的外汇储备。但是更大的代价很可能是政治的代价，所以美国我们马上就看到美国现在经济利好的消息，然后呢昨天签署以后股市又创了新的高度。但是虽然在川普之下，这个股市已经多次的创新了，所以大家好像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但对中国来说呢，巨大的那个政治代价现在可能还不可估量。就是说，我认为为什么中国方面显得比较低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政治代价或因此导致的中共内部的那种斗争的话，内斗的话，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嗯。那这个星期一呢，在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前，特朗普政府就把中国移出了这个货币操纵国的名单，而先前美国一直是指责中国在操纵货币汇率的。那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决定引发了美国民主党人的不满。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一个声明说，他说中国在是一个汇率操纵国，这是事实，不幸的是特朗普总统宁愿向习主席屈服，也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那我请问季硕明先生，您认为这个是美国在向中国让步吗？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存在是这个让步的这个问题啊，那个就是汇率操纵国的问题。那汇率操纵本来也在这个贸易协定当中有签署的，那么。那个美国讲中国操纵这个汇率呢，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个有讲有否定，那个这一次在签订协议当中也提出把中国是认定中国有那个操纵汇率的这个嫌疑。我觉得这个认定呢，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谈判。那个也结束了，大家双方也这个有达成了共识，所以呢，你如果说现在继续认定中国还是那个汇率操纵国的话，那你就得按照这个贸易协定当中的第7章当中那个解决纠纷的这个分歧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逐条逐条的来进行这个互相的这个认证。如果确认中国汇率操纵，那这个贸易协定当中就等于中国违反了贸易协定。那你既签订了贸易协定，又说它是违反那个已经违反了这个汇率的这个关系，操纵了这个汇率，那又得重新按照协定要来指定要中国做出修订。那么这个呢就变成有点这个矛盾了。那现在他不如签订了贸易协定，也认定你在这个上面没有这个操纵的这个嫌疑，撤销。那么这个呢也是皆大欢喜，既向中国送了一个这个大礼，而且呢也没有违反这个贸易协定当中的一个逻辑这个条款的关系。叶凡，
那在中国承诺啊，在今后两年里要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包括呢777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320亿美元的农产品，52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和380亿美元的服务性商品。这些不是总数，而是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购的数额。那我请教谢田教授，北京能够吸收如此大量的美国产品吗？而又不至于伤害中国本国的产业？
这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因为它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并且这个是在每一个 category， 每一个商品的种类，每一个制造业上产品的种类，能源还有服务啊这些产品种类中呢，都已经明确的在第六章中提出来了。那怎么去实施，对吧？当然这个我想川普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他邀请了那么多人去参观，当天去见证，也邀请了那些美国包括从波音到 GE 到那种和信用卡公司啊公司的老板呢去目睹这件事情。那如果要吸收这么多的产品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说中国必须能够保持出口，才能有这种赚来的外汇来购买。但是呢但是因为多购买了这么多，中国以前那个或者以前十几年二十年呢一直在享有的那种巨额的顺差，现在看来就会消失于无形，慢慢就会减少，它甚至会损失很多外汇储备，就是因为他要花出这些额外的钱来买。这样的话呢，美国对中国的赤字呢就会慢慢减少，这个贸易呢，美中贸易会慢慢趋于平衡，这实际上是也达到了这个川普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呢，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在从其他国家购买的那些产品，比如能源呢，从伊朗和俄罗斯产品，那如果要再购买美国的，比方说300-500亿美元的那个天然气啊、石油，甚至购买煤，这个我觉得很让人吃惊，就是说中国居然会同意再从美国大量的购买煤、煤炭，因为中国自己也有很多煤炭，是吧？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意味着中国会必须跟那个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重新就是说商定或从他们的购买减少。当然，就农产品、食品类呢，会大笔的从美国进口。美国会，如果美国农民像川普总统建议的那样购买更多的那个拖拉机，扩大生产，美国真的很可能就成为这个中国的那个食品的粮仓一样。但是那个，但中国确实也有问题，中国自己的那个农产品产出也慢慢的减少，土地的污染也很厉害，大家也不相信中国的食品。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以后会更多的依赖美国的产品。那很多那种机电产品的话，如果它要从美国购买，包括飞机啊、计算机啊和医疗设备，那它必须可能就要减少从欧洲的进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事实上就是会那个促进美国的那个制造业的发展，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开放这个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个我们还要看，就是实施后怎么样。但是呢，对中国的供应商呢，就是中国国家中国自己的这些制造商来说，就是有失有得。就刚才这个季先生提到这一点，就是我想会，他们至少有希望在这个中低端的产品上呢，继续能够向美国出口。但是呢，很多高端的产品，增加从美国进口。 但是以前中共能享有的那些高速的进出口增长，巨大的顺差，就是说过那些所谓的好日子，现在看来肯定是不能再继续下去。
那谢田教授，您刚才说这个在购买这个能源呢、农产品和制造业的产品方面呢，中国肯定要减少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购买。那您认为这个协议会不会根本性的改变国际贸易？
会的，会的。我认为这个，因为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对就巨大，是吧？是份额巨大。那现在呢？如果中国现在等于是川普的新的贸易协定呢，等于是说，确实中美如果贸易可以继续发展的话，并且中国呢就是不能够有那么大的顺差的话，那必然会涉及到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当然我们知道川普也在谈判跟因为英国现在脱欧已经成为事实，英美之间可能会有新的贸易协定。英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就是没有这个英国的那个欧盟国家，谈新的贸易协定呢，这也势在必行。然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跟北美的加拿大、墨西哥已经有新的协定，跟日本、韩国也很快就会签署协定。实际上，我认为川普已经从这个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的这个贸易格局，已经摆脱了这个原来 WTO 这个。这个规范就是说另起炉灶，有一个构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世界格局。这个格局呢，现在这一部分跟中国这部分呢，现在至少有这么一个突破，有这样一个突破。
好，谢谢谢教授和季硕明先生。我们现在呢，接下来看几位网友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那首先这位网友呢，他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中美贸易协议谁是赢家？只要有协议，中共就是赢家。中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去解释协议内容。你说我违反协议，我还认为你违反协议呢。这是中共一贯奉行的诡辩论，监督机制算什么？中共可以千方百计找漏洞，最多熬过四年。川普下台后，新一任总统是否能够接纳中共的诡辩，还真的很难说。或许川普以后的美国总统是亲共的呢。那另外一位网友叫国商七十年，他说，纵观从中美贸易战到签订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开了一个好局，收官平手，美国政府没赢，中共政权从崩盘的边缘又回到了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国政府没有输。中美贸易顺差降低，拉升了美国产品对华出口，美国人民成为大赢家，降低美国货的关税，开放了部分的国内市场，中国人民成为小赢家，住在中国的身价大幅的提升，猪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最终赢家。好，这是这几位网友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看法。那我想请问这个季硕明先生，您认为在这份协议当中谁是更大的赢家？
其实我是觉得这份协议啊，对美国对中国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这个要求两年当中中国采购20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产品，那么来这个弥补原来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它是在2017年基准金额当中，来定出的2000亿美元。那么2017年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呢，大概是1860亿那个美金。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等于平均每年增加了1000亿美金，对吧？那么就是原来的这个贸易赤字呢，美国的逆差是3752亿美元，那个中国是顺差，那么现在等于是平均减少1000亿。这个虽然对美国的整体经济来说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但是呢，这个中美的贸易按照2017年呢，它的那个还是有2700多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逆差对美国来说，那么。但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呢？我就看2018年1月份到12月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是38那个 38万亿人民币，它比上一年呢是增加9%，这9%呢大概就增长了30000多亿的这个人民币的额度。30000多亿呢相当于4000多亿美金的市场增长的规模。那么你去看这样的话呢，就是每年就多了1000亿美金的美国的这个产品要市场消化。那么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一定的水平，人均收入不下降，那个而且失业不扩大的话，我想这个2000亿2年美金的新增这个产品的采购呢，在中国是应该能够消化的。那么关键的是，也就是网友说的，怎么让中国签了协议以后能够好好的履行这个协议，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因为不仅仅是采购问题，里边还有涉及到市场开放，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吧？这第一阶段都有涉及到怎么能够那个按照协议正常的履行，这才是最重要的。叶凡，
那刚才提到如何来监督这个协议的落实，那在第七章里啊，提到双边设立评估与争议解决办公室，那美方呢由副贸易代表负责，中方呢由副部长层级的领导来负责。那请问谢田教授，你怎么看文本中对这个机制的规范呢？
这个规范，这个机制呢，显然是这个文本中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美中贸易谈判呢，从这13轮、14轮谈判下来，一直很难取得进展呢，就是这个监督机制的解决的问题。当然现在它不叫做这个监督机制，或叫做执行机制，用了一个中方可以给中国呢一点面子，让他可以保留颜面的一个名称，叫做双边评估和争议解决机制。这个机制呢，现在看来呢，跟原来我们我记得好像原来以前报道过预想到的，就是说在对方国家互相设立监督办公室，退了一步，可能是这个中方可能反应更强太强烈，对吧？原来的好像是说互相设置办公室来监督的话呢，这个可能太这个对中国来说好像是丧权辱国了，所以他现在那个有这种机制。这个机制还是看来呢，我是认为还是可能有点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网友也提到，就是说人们不相信中共，我也不相信中共。我认为中共政权呢，在这个签署的协议以后呢，他肯定不会照本的完完全全的去奉行或信守承诺，这是肯定的。至于他也敢这个敢欺骗或敢赖账、敢毁旗、反悔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还要看。但现在看来，这个双边评估和争议解决机制呢，这个是典型的，就是美国人的那种设置。你比方说，有什么问题了，大家在10天之内要进行评估，评估以后呢，21天内要解决争端，双方指定的官员，不行的话呢，叫美国的贸易副代表或中国的副部长解决。如果副代表、副部长在45天内解决不了的话呢，又会到中国的那美国的贸易代表和中国的副总理解决，然后呢，又在30天内举行。会商，你这样加前前后加起来的话呢，任何一件纠纷和这个争执的话呢，可能要真正出现解决的话呢，可能都要上到最高层，都在可能在3个月之后，就是这个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中共在充分利用这个美国对这些due diligence， 就是说这种合法的那个程序的那种的遵守，但是中共呢，我相信他一定会出现这个违约的状况，一定会这个利用这个条款，所以下面一部分呢，就是说怎么实施，我想这个一定是大家都在关注，也都在这个会严格的监督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美国会邀请，就是说那么多人，川普邀请那么多人来当面见证，让中共把中共呢这次再次放在这个聚光灯下。看你敢不敢撒谎。
好，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季硕明先生，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感谢二位发表的这个深入分析。来宾 所说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各位收看，祝各位晚安。